企业家要跟企业共存亡。面对 TCL 创立25年来第一次严重的经营性亏损，最无助的时候，李东生也想到过放弃。当时我就想，等这个事情搞完之后，我就归隐。但他很清楚，不会有人替他接盘。我一直有一个比喻，企业家就像船长，当船遇到危险的时候，船长是不能离船的，就算船要沉下去，你也必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甚至干脆跟船一起沉没。李东生在几部电影中看到过类似场景，船长静静地站在指挥室，随着船一起往下沉。我特别理解船长那种与船共存亡的心态。2019年12月6日TCL 将核心价值观升级为当责、创新、卓越。被放在首位的当责，其缘起正是李东生作为船长的责任感。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救自己。2015年1月，针对陷入绝境的 T&A, 李东生决定缩小规模，锁定大运营商，生产自救。手机业务不再追求进入第一方阵，确保现金为王，盈利第一。他随即组建了一个由他、王道元、严勇和刘飞组成的谈判小组，明确将阿尔卡特是否同意重新安置其欧洲部分员工作为谈判关键点。谈判小组做好了不成功就让 T&A 破产的最坏打算。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最终迫使阿尔卡特妥协，同意在未来一年内分批接收合资公司中来自阿尔卡特的欧洲员工，并同意将 45% 的 T&A 股权转换为 TCL 通讯 4.8% 的股权。从最初的合资方变身为战略投资者，将500名欧洲员工还给阿尔卡特后，TCL 通讯每年可以节省5000万欧元左右的费用，同时研发成本大幅下降。在 T&A 阶段，阿尔卡特研发一款手机需要 1.3 亿元，重组之后只要3000万元。更重要的是， TCL 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重组和经营海外阿尔卡特品牌业务。郭爱平被任命为重组后的 T&A 总经理，他具有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保留和组织了一支很有能力的海外业务团队，为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复兴打下了基础。理顺了阿尔卡特业务后，李东生转身扑到汤姆逊上。原任 CEO 的赵忠尧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高强度工作，李东生换上了胡秋生，他临危受命，但半年后不堪重负也主动请辞。2006年5月，李东生决定自己兼任 TTE 的 CEO。他安排严勇前往欧洲，进一步摸清情况，并邀请麦肯锡派出项目小组协助。自己也在两个月内三次前往欧洲，寻求突围之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种解决方案。持续经营、协商重组、破产清盘。据估计，每种方案需要投入的资金分别为 1.7 亿欧元、9000万欧元、4000万欧元。持续经营的风险最大，而破产清盘则意味着就此停止国际化之旅，这是李东生所不甘心的。他和严勇反复商议，决定推动协商重组。2006年7月，李东生撤换 TTE 欧洲业务总经理，安排严勇接手，启动重组。为了得到汤姆逊公司对重组的支持，李东生以破产裁员为筹码进行谈判，艰难取得了汤姆逊公司的配合。为了取得 TCL 多媒体债权银行的支持，李东生诚恳地向他们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又以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台湾明基宣布西门子手机破产导致德国工人游行一事为例，说明破产清算的危害。最终 银团同意有条件支持欧洲重组方案，但要求现金支付不得超过2000万欧元，严格限制经营财务指标，并提前归还部分银团贷款。TCL 多媒体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可换股债券，募集了 10.5 亿港元资金，其中约 6.5 亿港元用于提前归还银团贷款。从2006年10月开始， TTE 欧洲正式重组，主要包括终止 OEM 业务外的所有电视机销售和营销，对大部分现有员工及六家销售公司进行重组，并择机变现 TTE 欧洲的资产及库存。与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类似，汤姆逊彩电业务的重组焦点同样与欧洲员工的处置有关。汤姆逊在布伦和昂热两地办事处分别有150名和50名雇员，昂热工厂也有250名雇员。为了最大限度安置好这450名雇员， TCL 请麦肯锡出面，以第三方角色代表 TTE 管理层制定并提出裁员方案。经过不停的沟通谈判，截至2006年12月1日，90%的雇员被遣散，裁员计划基本实现。